读一段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2-24节，保罗在这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神，我们看见最近这段时间啊，整个新冠病毒的疫情越来越加的这个减缓啊，真的是啊，疫情很快就要过去 ，Amen， 哈利路亚啊！我想随着疫情的过去，社会的重开，我们看见整个社会跟经济也逐渐的在恢复跟重建当中。我就想到，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不是同样也需要恢复跟重建吗？啊，在疫情当中，我们看见有些人失去亲人，有人失去了工作，有人面对家庭中的冲突啊，也有人面对生活中的困境。疫情的过去不代表的这些过去的创伤跟失败也会过去，反而他们会累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一种沉重的包袱，拦阻我们继续向前进。这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0-24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好让我们不断活在神得胜的生命当中。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在生命当中的恢复跟重建呢？今天早从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欢迎圣灵的工作，跟你们说要欢迎圣灵的工作。生命的恢复跟重建一定要从圣灵的工作开始。你知道，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虽然在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但太多时候我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像是被冷藏起来了，好像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像动弹不得一样。今天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欢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欢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因为只有圣灵能够来工作，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能够回转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Amen。 还记得有一次啊，主耶稣带着门徒们到一个村庄去，当地的人不接待他们。路加福音9:54-55这里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哇，好凶啊，人家只是不接待你 OK， 那叫烧死他们。你看主怎么回答，55节，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怎么样，并不知道。哎，他们以为他们在替天行道，可是里面充满了多少人的骄傲与黑暗，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哎，你不要笑他们，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不是也在同样的光景当中吗？有人说，在我们人的心灵世界里面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人知你知的部分，那就是大家所认识的你呀。第二个部分是人知你不知的部分，多少时候你我就是最后一个认识自己缺点的人，不是吗？全世界都知道的，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第三个部分就是人不知你知的部分，这就是讲到在你心灵世界里面捆锁在里面的创伤、苦毒、罪恶跟黑暗，表面上没有人看得出来，但却常常是真正让我们心灵被捆锁的原因。最后一个是人不知你也不知的部分，这常常就必须在一些生活的突发事件当中，你才能够真正开始很痛苦的去认识你过去不曾认识的自己。这为什么我们今天需要圣灵来我们身上来工作的原因，我们需要欢迎圣灵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软弱，我们里面的需要，好让我们重新谦卑，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来。事实上一旦我们回转，圣灵就要成为我们的帮助。 因为圣经说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就是安慰师，他就是引导者，辅导我们的那一位。圣灵来要帮助，就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他要来帮助我们。罗马书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说，不但如此，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第五节我们一同来念，来，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哈利路亚，这里讲到圣灵不但是帮助我们的，光照我们的，他更是我们的医治者。这里讲到神赐给我们的圣灵能够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能用他的爱来抚平我们心灵中一切的创伤。你知道我很喜欢用沙滩做一个比喻吗？有时候当你走在沙滩上的时候，你看见有人在沙滩上在挖沙坑，在堆沙堡，整个沙滩上就是凹凹凸凸的。多少时候我们心灵里面的光景不也是就是这样吗？充满了各样的创伤，各样的捆锁。可什么时候当海浪一冲上来的时候，哗一声，一切的凹凸都被抚平了。同样的，神的爱就像海浪一样，跟你们说，神的爱就像海浪一样。当我们欢迎圣灵来工作的时候，神的爱像海浪一样抚平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凹凹凸凸。神的爱能够来医治我们，更新我们，并且重建我们。Amen。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欢迎圣灵，让圣灵重新在我们身上能够工作，重新来掌权。第二，我们要决心离开过去的阴影，跟你们说，决心离开过去的阴影，跟他说。弟兄姐，今天你要知道，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可以不必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了。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已经拥有得胜的生命了。只要我们愿意，我们是可以离开生命中一切过去的阴影。你说牧师，有谁会不愿意离开过去的阴影呢？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在毕士大池啊，遇到一个病了38年的瘸腿，主问他一句话，你要得痊愈吗？哎，这不是废话吗？请问有谁想不想得痊愈的？但你要知道，主是很认真在问这个问题。你想得痊愈吗？你真的想得痊愈吗？还是你觉得维持现状也不错呢？每天有人把你抬到水池边，不用工作了，又有人周济了，三朋五友天天聚在一起，不亦乐乎？你真的想得痊愈吗？如果你真的想得痊愈，你就得决心离开过去一切的阴影。那你说怎么离开法呢？第一个，一定要诚实面对自己的软弱，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要想离开过去的阴影，第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诚实面对自己，不要再为自己遮掩了，不要再找别的理由来解释了，甚至也不要再去责怪别人了。无论别人有多么不对的地方，无论环境有多么的恶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也是活在黑暗当中，需要主的怜悯。就像大卫王一样，当大卫王犯了奸淫罪，软弱跌倒的时候，当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责怪别人，都是拔示巴洗澡，为什么他在那边洗澡呢？对不对？他没有责怪环境，打仗艰难的事情啊，没有，他只是来到神的面前，坦然的承认他的罪跟过犯嘛。诗篇51篇第4节讲，主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啊。在诗篇51篇他的悔罪诗里面，你看他里面真的是充满了一个忧伤痛悔的心。 一个真正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的软弱。第二，要选择饶恕。跟你们说，要选择饶恕啊！哎，饶恕是个选择。每当你在面对过去生命中的挫折跟伤害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不去饶恕别人。你可以说我有权利啊，我有权利不去饶恕他。但当你不去饶恕他的时候，请问你真正受害的人是谁啊？就是你自己啊。所以我常说，一个不能够饶恕别人的人，就好像自己在喝毒药却希望别人死掉一样嘛。其实真正受害是你自己啊。但事实上你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嘛，那个选择就是可以选择去饶恕别人嘛。你说怎么去饶恕法？明明我心里充满了怨恨，怎么去饶恕呢？马太福音五章第四十四节，我们一同来念主耶稣的话说，来，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主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怎么样就爱仇敌啊，怎么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呢？很简单，就是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嘛。换句话说，爱啊，不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顺服神的行动。想想看，当主耶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请问你啊，耶稣是不是因为心里面充满了爱的感觉才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其实不是。你还记得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对父神说什么？他父啊，若是可行，将这杯怎么样除去啊，而且不只说一次，说了三次。可见得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里面充满了一种爱的感觉，而是因为他对父神的顺服嘛，所以他才三次对父神说，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父你的意思来行。当耶稣顺从父神的心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他的顺服，一个伟大的爱就彰显出来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去爱，怎么去饶恕，就是要选择去顺服神，选择去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事实上，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给我们个最好的榜样，不是吗？他在十字架里面上的时候，第一句话他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选择了饶恕，他选择为逼迫他的人祷告。你说牧师，因为他是耶稣，他当然可以这样。但事实上，在初代教会当中，有个信徒叫斯提凡，在他被众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也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为那逼迫他的人祷告。使徒行传第七章六十节，这里说他有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扫罗就是保罗了，也站在旁边观看。虽然那个时候的保罗很喜悦斯提凡受害，但我深深的相信，这个饶恕的祷告深深的影响了保罗，至终保罗归向耶稣基督，生命完全被改变。我们看见就是因为斯提凡在神面前这样一个饶恕的祷告。祷告是一个顺服神的行动，当我们开始为那逼迫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愿意 let go， 放手，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跟意念，而且愿意 let God， 让神按照他的心意来成全，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一旦你顺服下来，你就会发现忽然间你的心灵可以得到释放了。哈利路亚， 因为你知道至终神才是你心灵真正的满足。阿们。而且神也必定为你预备出路，你的心就可以不再被怨恨所捆绑了。所以你一定要选择饶恕，无论你的过去是如何，选择饶恕。第三个，要宣告断开黑暗权势，要宣告断开黑暗权势。弟兄姐妹，今天你不但要心中选择去饶恕，而且很重要，你口里要宣告断开过去的捆锁。这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做的事情，因为你可以请牧师为你祷告，你也可以请牧师为你斥责仇敌的工作，但至终仇敌还是要看你的反应了。只要你不开口宣告断开仇敌的工作，我告诉你，仇敌就知道他还可以挟制你的。但什么时候你亲自开口宣告你要与过去的捆锁断开的时候，你就能够经历心灵的释放跟自由。阿们。宣告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就好像你在美国宣誓做美国公民的时候，哎，为什么不是填个表就算？你什么了不起，填个表就好了，为什么要你开口宣誓啊？因为口中的话语是带着权柄的，当你开口宣誓断开过去的捆绑的权势的时候，神的灵就要带领你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到光明的国度来，让你心里面经历神的自由与释放。阿们。所以第二个，你一定要决心啊，离开过去的阴影，不要停留，弟兄姐妹，不要停留。无论过去是如何，无论过去有多少的创伤，多少的苦毒，你一定要决心离开，不要容许你自己在停留在那种苦毒怨恨当中。今天做一个基督徒，你是可以经历神的自由跟释放的。阿们。第三，要除去消极的思想，跟你们说，要除去消极的思想。今天当我们看见美国的社会，就会发现美国到处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受害者，我叫做有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有贫富不均的受害者，家庭破碎受害者，现在还有疫情的受害者。难怪有人说今天美国是受害者的天堂，你知道吗？但事实上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位掌管万事万物的神呢。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怎么样得益处嘛。既然是万事，就表明是我们眼中看为好的事，也包括我们眼中看为不大好的事情，不是吗？这些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真的，无论好与不好，神都能够使用这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来成为我们的帮助，来成为我们的助力，让我们有益处。阿们。这是为什么保罗能够在哥林多后书啊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说，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啊，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四个却太重要了，这四个却表明了保罗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你知道吗？那就是无论任何环境，他绝对不让任何消极的思想来主导他的生命。他坚持的相信神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为他来开道路，你也要坚持来相信神能够在任何环境，我再次说，任何环境中为你开道路。第二点，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真神，不但过去如此，现在仍然是如此，在他没有改变，在神也没有难成的事。阿们。今天我看见太多的基督徒在现实的环境当中不再有梦想， 我看见我们中间很多的中年的弟兄姐妹，面对现实的人生也不再有所期待了。 No, 你千万不要以为中年不成晚年又太晚， OK? No, 事实上保罗是在中年才信主的。摩西什么时候开始被神所使用啊？80岁，你还早嘞。提摩太被称为年轻人，事实上提摩太当时也是将近40岁了。所以不要被你的环境所限制，也不要被你的年龄所限制，你所信的神能够使你重新有所梦想。就好像诗篇126篇嘛，当神将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诗篇的作者就说什么，我们真的好像做梦的人一样，好像做梦，怎么可能呢？怎么想得到呢？但在人不能，在神还是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的神永远是在我们危机当中为我们开路的神。你还记得门徒们在风浪中不是吗？在加利利海大风浪，充满了惧怕，怎么办？耶稣一来就平息了风浪。迦拿的婚宴中没有酒了，这个世界真的没有酒了，主要说我们的生命也没有酒了。但耶稣一来，死水变成酒，不但变为酒，变成上好的美酒。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两个门徒走向以马忤斯的道路，面带愁容。为什么？因为不知道何去何从，方向在哪里。耶稣一来，他们的心就温暖起来，重新充满盼望。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无论这个世界怎么说，耶稣还是一切的答案。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跟你讲什么积极思想，而是要对你说，你真的为伟大奇妙的神。无论环境是如何，过去如何，现在如何，你要重新恢复对神的信心跟盼望，因为知道你的明天仍然在神的手中的。Amen。 最后第四，要在生活中认真的跟随神。跟你比方说，在生活中认真的跟随神，跟他说，因为今天我们的信仰啊，不能只是在头脑里面了，跟随神也不是说说讲讲而已。英文有一句话说，你不要只是 talk the talk， 你也要 walk the walk 嘛。你不要只嘴里讲啊，今天基督徒太会讲了，人家要看见我们的生活行为啊。我们在生活上真的要实际的跟随神。今天很多时候拦阻我们来跟随神的事情，常常不是什么罪恶的事，反而是很多生活上的小事。特别现在疫情期间嘛，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因为一点点所谓的“不方便”，就会影响我们属灵的追求跟服事。很多时候我们常对神说：“主啊，现在疫情期间呢、啊，主啊不大方便。”等疫情过去，我一定好好为你而活了。哎，我发现很多时候基督徒的很多的信仰，我叫做信用卡式的信仰。OK， 什么意思？就是现在的恩典，将来的代价。Right? 那个将来再说吧。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耶稣从来不是讲到将来的。耶稣从来不是说，哦，好好好，将来有一天你方便的话，麻烦你来跟从我一下吧。 No， 耶稣的呼召永远是现在的。无论你在怎么样的环境，无论疫情不疫情啊，无论方便不方便啊，无论顺利跟困难啊，耶稣的呼召永远没有是在将来，不是将来有一天。耶稣的呼召永远是现在的，你来跟从我， 是现在的跟从，从你现在的生活环境，无论这个环境是如何，神要我们就是在现在的环境全心全意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你要知道，今天一个人来跟从神，他需要两个先决的条件。第一个，你的价值观需要被调整，你的价值观需要被调整。因为如果你不看重神的祝福超过地上的祝福的话，你很难来跟从神的。你还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讲一个天国的比喻，事实上那天耶稣在讲，跟一群群众在讲天国的事情，那下面人听到天国就很羡慕很渴望，所以就有人说，哇，那些能够在天国里面吃饭的人就有福了，其他人就说阿们。但耶稣听了这人说的话，没有心中就说阿们，没有，反而他发出一个感叹。耶稣对一个群众说，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好像一个主人准备了一桌酒席啊，叫仆人啊，邀请外面人来赴宴席。结果第一个人怎么回答呢？对不起啊，我刚买了一块地， OK， 要去看一下。哇，这个地在湾区也是不得了了，现在房地产的高高飞啊，房地产很重要啊，刚买了一块地，赶快去看一下。第二个说，对不起，我刚买了五对牛啊，要去试一下。牛是代表我们的事业嘛，哦，这是一个最后冲刺的时刻，赶快抓住时机啊。第三个人说，对不起，我刚娶了老婆啊，妻子代表什么？代表家庭，多么重要，不能够去。所以我们可见的看见，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讲，天国虽然是很宝贵，天国虽然很有福啊，但是一碰到地、牛、妻子就没得比了嘛。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看重天上的祝福过于地上的祝福，你很难来跟从神。如果你不看重神自己过于地上的一切，你很难来跟从神。你若是要跟从神，你的价值观首先要被调整。第二，你的生活优先次序需要被调整。生活的优先次序需要被调整。今天很多人常问，到底什么是我生活的优先次序？是教会优先、家庭优先、工作优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一同来念，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时候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最简单一个解释，就是按照神国的法则来过地上的生活嘛，按照天国的法则来过地上的生活，这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换句话说，无论你做什么，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按照神的心意全心全意为主而活。你在教会里面全心全意来侍奉，在工作上就全心全意来工作，在家庭里面就全心全意来建造。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全心全意为神而做，这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意思。无论你在教会里面、在家庭、在工作里面，无论你在你现在的生活岗位是如何，竭力为主而活，竭力为主做见证。千万不要以为牧师我们在矽谷现今的很不容易啊，我请问你，哪个时代比较容易啊？什么地方比较容易啊？初代教会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啊，他面对极大的逼迫，是你现在根本不想过去、不想经历的。哪些地方容易啊？你以为东南亚容易吗？你以为农村容易吗？每个地方都充满了罪恶的试探、金钱的诱惑，一样的。世上没有一个时代是容易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容易的。只有当你决心在你现在的环境，我再说疫情与否， 无论方便与否，无论顺利与否，在每一个环境决心认真的跟随神，你就能够经历神的喜乐跟能力在你生命当中。你们弟兄姐妹，神在疫情之中是有神恢复的心意的。所以今天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你的心境是如何，你要记得我们的神是那位乐意为破碎的心灵带来医治跟重建的神。只要我们欢迎圣灵来掌权，勇敢地靠着主离开过去进入未来，我们就能在疫情之后经历神的更新、恢复跟重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虽然我们是软弱的，虽然我们常常活在苦毒、怨恨、黑暗、罪恶当中，但主你却永远充满了怜悯。我们谢谢你，你总是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跟软弱，何等愿意在我们各样困境当中搭救我们、扶持我们。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生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多少时候我们被黑暗的权势所捆锁，今天帮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来，因为主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了。因为在你的里面，我们是可以得到心灵的释放跟自由。愿的圣灵将神的爱今天浇灌在我们中间，抚平我们一切心灵的创伤，走过疫情，让我们心里再次被你更新、恢复、重建，好让我们能够进入新的季节里面，我们能够经历到你得胜的恩典。谢谢你主啊，今天早上愿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唯有你知道我们的境况，也唯有你亲自能够安慰医治，也唯有你能够重新建立我们的生命。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